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以服事为目标，而非事业。搞事业并没有错，很多年轻人都需要有自己的事业。事业心也意味着商业头脑、自身利益、回报和公众认可。事业就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我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是邪恶的。事实上，为了文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我们应该大力提倡这些。但我想说的是，服侍教会不是搞事业。教会是要你舍己的地方。神的子民不是你获得更大机会的垫脚石，而是整个呼召事业的焦点。让我们正视这一点。神学院提供学位、牧师职分的专业认证，但问题不在于神学院，因为他们提供的是神学教育，也实现了这个目标。问题在于蒙召的人和他的心。如果蒙召之人寻求职业发展，而未来的牧师追求事业的成功，那么教会就会受亏损。派伯为他对牧师呼召的阐述取了一个合适的题目：弟兄们，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他说，事工专业化会对福音的冲击力产生持续的威胁，它会危及我们属灵工作的深刻本质。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崇尚专业化与世界上的专业人士平起平坐，扼杀了一个人的信念，即他是神差来拯救人脱离地狱，并使他们成为世上高举基督的属灵客旅。此外，当教会讲求专业资格时，我们就制造出事工的精英。我们错误地训练人们相信证书，而不是相信品格或能力。大卫·威尔斯把这种对专业资格的追求称为事工非事工化。他写道，没有安全感的牧师感觉不到自己的重要性，他们希望通过专业资格将自己提升到与其他专业人士相同的社会地位，比如医生和律师。如果未来的牧师追求事业的成功，那么教会就会受亏损。现在，为了让读者们完全明白，我在此告诉大家，我已经有教牧博士的学位，虽然这对我在阿克姆的社会地位没有一点帮助，但我认为，威尔斯谈论的不是群体影响力，他的意思是，当牧师追求事业的成功时，就会危及自己的服事。神呼召所有牧师去学习，也呼召了某些牧师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从未受过正式事工培训的伟大牧师。也许你对牛顿、斯布珍、陶树和朱马田这些名字很熟悉。教会中也有许多一流的学者，他们在学术上享有盛誉，但他们从未用证书来验证自己的护照。著名神学家约翰·欧文对没有受过教育的班扬倾慕不已，这两人是同时代的人。当欧文在与国王查理二世交谈中提到这件事时，国王惊讶不已，像欧文这样博学的人居然能坐在那里听班扬这样的文盲补锅匠讲话。欧文是怎么回答的呢？愿陛下听了高兴，如果我能像那个补锅匠一样讲道，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学问。这个故事充分说明班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表明欧文远不止是一个神学家。他深知清楚的传讲福音是必不可少的，而正规教育则不然。如果你现在准备拿着你的高中毕业证开始挨个教会找工作，哦，请等一下，有几件重要的事情你需要知道。首先我要说，你可能不会像是牛顿、斯布珍、陶树或班扬那样的伟人，相反，你可能更像我，一个纠结于特定护照的普通人，想知道整个事情的走向。它可能会引导你进入正式的圣经学术研究。永远不要轻视学术，如果没有精通希伯来语、希腊语、阿拉姆语和其他语言的人，教会就会动摇，因为这些语言 是清晰和完整的解经所必须的。其次，当你在学府开拓思想的境界时，请留意你对教会的心。如果两者不能互为补充，让你在探索和定位自己呼召时朝向教会，就有问题了。倘若神学院不能培养人们为地方教会的事工做预备，那么它的影响力和实际意义就会大大的减弱。福音信息不能脱离人而单独存在，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群体。当地方教会在我们心中占据重要位置时，我们就会去服侍这个群体，而不仅仅是实现自己的抱负。牧师们，培养牧师。我想再和牧师们说几句。许多有恩赐的年轻人得出了一个可悲的结论，就是教会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实现呼召。想帮助这些年轻人吗？当然，带领小组，各种需要，开始吧。成为执事或宣教士，报名吧。但想成为执堂者或牧师，哦，对不起，伙计，所有的名额都满了。但马路那边有一所不错的圣经学校。看看圣经中关于执堂者的资格，顺便说一下，它与牧者的资格相同。注意，绝大多数的资格都与品格有关。地方教会显然是培养和评估这种资格的地方。神学院当然能传授知识，但他们不能培养品格。品格的评估需要地方教会。牧师们，这需要你们来做。没有哪间教会只为了把有恩赐的人留在教会里才聘用他们，但每个教会或教会家庭应当有策略地去培养和部署自己的牧师。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相当惊人。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后书2章2节。实际上，这条命令所代表的教义已经传承了4代人。从保罗到提摩太，从提摩太到忠心的人，再从忠心的人传递给其他人。神对福音广传的战略计划引人注目，它不仅被交给提摩太，也交给地方教会的牧师。教会要训练牧师作为对未来的投资，这一点毋庸置疑。神学院可以作为补充，但他们永远无法取代地方教会。如果我们不去辨认和训练蒙召之人，就会失去他们。阿尔伯特·莫勒领导着当今美国最多产的福音派神学院之一，他说，我坚信牧师接受教育和装备最佳和最适当的地方是地方教会。我们应该为教会未能承担起培训未来牧师的责任而感到羞愧。对那些蒙召在教会教导和带领服侍的年轻人，主任牧师如果没有全心投入到他们的生命中，就应该感到羞愧。在你的呼召中，教会在哪里？深呼吸一下，因为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你如何才能知道自己蒙召了。但我们谈论这一切的前提是，你领受的呼召更多集中在服侍教会，而不是实现自己的梦想。以下问题是你现在应该思考的，因为他们将在今后产生重大影响。你目前在地方教会的委身情况如何？如果你是牧师，你会比现在更委身教会吗？你的回答说明了什么？如果你现在的教会聘请你当牧师，你会接受吗？为什么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如果有间教会请你担任牧师，但在那间教会里你不认识任何人，那么你的考量因素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你会离开你正在牧养的教会？你的教会或宗派在培训和委任牧师方面的惯例是什么？哪些是你认同的？哪些是你有疑问的？如果你正在牧养的教会要求你辞职，而让另一个人带领教会，你会去其他教会当牧师，还是会继续留在这间教会做一名忠心的成员？决定你下一步行动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那位呼召的主深爱教会，也创造了教会，他确保教会的有果效，并应许教会将得胜。呼召的主为 教会而死，为教会预备领袖，通过教会本身呼召人成为教会领袖。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确定，无论我们的服事方向如何，我们蒙召都是为了教会费钱费力。呼召故事：莱米尔·海恩斯蒙召活出敬虔。品格对每个牧师都很重要，但对有些人来说，品格是决定呼召能否实现的信誉保证。对莱米尔·海恩斯来说，服事的关键在于品格。海恩斯是一个神迹，体现了神是如何塑造一位福音牧师的品格的。他在18世纪50年代出生在新英格兰，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第一代黑人奴隶。他在婴儿时期就被父母遗弃，由一个白人基督徒家庭收养。在21岁之前，他一直是这个家庭的契约仆人。在他们家里，海恩斯学习主的道，以及爱德华兹、怀特菲尔德和其他加尔文主义福音派的纯正教义。他在独立战争爆发时成熟起来，作为民兵和正规军士兵勇敢地服役，直到因病退伍。因着出众的才华，他获得了达特茅斯学院的奖学金，可以去那里接受事工培训。但他却选择在地方教会牧师们的指导下，在服事中接受培训。1785年，他被案例为公理会教会牧师，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蒙召承担牧职的非裔美国人。他第一次牧会经历是在马萨诸塞州一个职堂小组服事。在早期，尽管海恩斯品格突出、护照明确，又有讲道的恩赐，但是由于种族偏见，他参与的教会服事的机会极其渺茫。在1788年，他接到了福蒙特州拉特兰市一个只有42人的小教会的来电，对方请他去服事。在那个全是白人的教会里，他担任牧师长达33年。在他任职期间，教会人数增长到了350人，是新英格兰地区福音牧道的一股强大力量。1818年，海恩斯和会众都认为，他在拉特兰教会的漫长服事已到终点。一直后，他继续忠心传道，在接下来的15年里，又服侍另外两个教会，最后因为健康状况恶化才退出服侍。至此，海恩斯服侍地方教会长达48年。或许他在牧师生涯中最大的遗产是他的敬虔品格。当然，这其中的一个因素是，他作为一个黑人，试图在一个接受种族偏见为方式的白人世界中传道所面临的压力。作为非裔美籍牧师的元老，他背负起无可指责这一重担的方式，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但是归根到底，这似乎并不是他有意强调敬虔的主要原因。他最关心的是，基督的荣耀以及蒙召的人在世上维护这荣耀的方式，尤其是牧师。一位传记作者如此评价他：海恩斯非常清楚，基督的审判台是一个洞察人心的审判时刻，尤其是对牧师而言。那时，这位牧师的内心和习惯将完全暴露出来，他的公义奖赏也会公开。任何考虑领受教牧服事呼召的人都必须接受对其品格的试炼。他最好留意海恩斯的话及其经受试炼的榜样。最重要的是，伟大的神以许可或不许可的态度看着今天发生的一切。他知道你出于什么动机，并在全宇宙面前宣告出来。哦，这样想多么严肃，多么令人感动。你面前的工作是伟大的，需要深刻的自省、谨慎自守和谦卑。你多么需要意识到你对神的依赖，没有他的帮助，你无法完成任何工作。当你感到软弱时，向他寻求帮助。虽然这项工作对你来说太过艰巨，但这些思考可以重新唤醒你沮丧的心灵。这事业好得无比，比生命更好，所以你可以为他舍弃一切。征程是短暂的，你的征战很快就会结束，奖赏是大的，你若忠心，将得到一个永不褪色的荣耀冠冕。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